各位弟兄姐妹，复活节平安！要再一次代表国际关怀协会所有的宣教士和同工，向大家问候。上个礼拜我在内地，跟我们差会在内地的一些宣教士跟同工，我们一起聚集。那其中我们特别讨论在过去在泰国的用汉语来宣教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因此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在泰国的宣教士，他们也回到我们聚集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就过去的两年，特别是用汉语宣教的所谓的汉宣营会有一些回应。我在这边特别要表达当时在营会当中的宣教士，他们要我们来转告，非常非常的谢谢从澳大利亚跟新西兰去的这些短宣队。在澳大利亚当然就是我们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你们的参与，他们只有一个回应，那个回应是说不够，是人数不够，因为在当地的需要是非常的大。我相信去过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是在泰国的东北的那个地区，叫做乌东塔尼。乌东塔尼这个地方是整个泰国福音所谓的未及之民最多的地方。大概我们把泰国看成一个地图的话，那个地图的长相就像一把斧头，就像一个人手里拿着那个斧头的样子。在泰国的北边、西北边是所谓的基督徒比例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在泰国的东北边，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乌通塔尼，或者是叫乌东府的这个地方，是基督徒非常非常少的，是一个所谓的福音未及之群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和在泰国的南边是穆斯林比较多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有福音的需要。但是对在当地的孩子们来讲，所谓的4到14，就是4岁到14岁的这样的一群孩子们，他们非常非常需要认识神，因为他们认识神，他们的人生就开始改变，因为他们认识神，他们的价值观就开始变动。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泰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人妖，很多的人妖是就从东北这些家庭里面出来的，因为他们贫穷，因为这些孩子长得漂亮，所以他们就开始栽培他们变人妖。弟兄姐妹，你觉得多可惜？不只是因为人妖平均的寿命只有40岁而已，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可以说是一生当中就朝向那个罪恶当中走过去，所以他们需要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那个地方好像只有短短的两个礼拜的时间，好像我们做不了什么，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对他们的影响不见得是今天，可能是将来。除了是对他们的影响，其实常常我们说短宣队里面受益最多的是我们自己，不是吗？我们在短宣队里面，我们看到那些许多与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的眼界就被打开了。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说在这些短宣队的队员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他们将来是被神兴起来成为中宣、成为长宣的宣教师吗？我自己就是一个在短宣队当中这样的成长过来的，神就在我过去的侍奉里面就这样的训练我们。我自己家的两个孩子，我的老大12岁，他就到泰国的北边参与短宣队，12岁哦。他看到在泰国12岁的孩子，他说那些孩子，特别是女孩，已经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一生的艾滋病，回到台北在那边等死。他说我是一个12岁跟他同样年纪的女孩，他说我多幸福啊，从此改变他的观念，他到今天依然这样一个宣教的心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后来以至于他的念书，他所学的都跟这个有关。对，做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只是在他的身上，我们就向神仰望，求神帮助这个孩子，帮助我们家的孩子，他宣教的心智不被今天社会的环境给捆绑、给改变，求神帮助他。一样的，当我们到台北的这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我们一样的在神面前，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怎么不知道将来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约翰卫斯理呢？我们怎么不知道在他们将来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戴德森呢？神就使用我们的年轻人，我相信这是上帝要赐福我们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对宣教士来讲， 最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每一年参与。我自己在新西兰的教会，我们从2008年我们到台北，一直到今天11年了，我们连年去。有的时候可能人数不是那么多，可能就两个三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持续的去。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我们持续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把在台北的需要，或者是说对大家来讲，把在泰国东北乌通塔利的那边的需要，就带回到自己的教会来，就把这样的意向，把这样的看见，把这样的负担，就带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来。对当地的传道人来讲，每一年有这一批跟他原来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是因为这样一家人的关系，我们可以彼此的合作，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成为他们的伙伴，我们可以在那边成为他们的安慰。弟兄姐妹，持续的去，对教会来讲绝对是被祝福的。昨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有一次的培灵会，我们就用了约翰福音的第21章，我们从21章那边，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我们从当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我们从那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跟从主有几个诀窍，或者是说跟从主有哪些功课是神，或者是主耶稣要向我们所说的，或者是说跟从主我们哪些我们是要被提醒的。我自己在昨天晚上跟弟兄姐妹从三个角度来分享。第一个，跟从主不能够实心，实就是硬的心。我们看到彼得他曾经软弱过，我们看到彼得他曾经跌倒过，我们看到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用那一个全力挽回的爱把彼得给挽回过来，不是吗？我们看到彼得因着耶稣这样的接纳他，因着主耶稣这样的包容他，因着耶稣这样的坚固他，因着耶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挽回他，我们看到彼得后来怎么样被神来使用。你去读《使徒行传》，你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讲到彼得和那120个弟兄姐妹，他们在马可罗那边祷告，他们预备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祷告的侍奉。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彼得他开始他第一篇的讲道的时候，圣经上说有3000个人就愿意回转归向神，他的第一篇信息就影响了3000个人，就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回转归向神。我们再看到彼得他在圣殿的前面，他医治了那个瘸腿的，不但是医治了他，而且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在圣殿当中，在公会面前，他就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们看到彼得他后来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他向哥尼流来传这天国的福音，不是吗？他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他突破了对彼得他自己那个文化上面的限制，突破了他对种族上面的那个拦阻。这是彼得。我们才看到在第15章那边，在第一次的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在那边为这个所谓外邦人因信称义的这个神学，他在那边辩论。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彼得，不要忘记他过去是一个不认主的一个彼得，他是一个不信主的彼得，他是一个不跟从主的彼得，但是神就使用他，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挽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昨天想到说跟从主不要硬着心，彼得跟约翰跟这个犹大不一样。看到昨天的第二点是跟从主不要灰心。弟兄姐妹，我昨天讲了一个例子，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侍奉任劳容易任怨难，我在教会可以做死，但是你不要讲我，不是吗？常常别人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灰心了，常常别人一句话算了回家了，何必呢？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那边提醒我们，在侍奉当中跟随主不要灰心。第三个，我提到跟从主不要分心。当主耶稣告诉彼得你来跟从我，而且告诉他说你将来要怎么死，彼得马上就看到旁边那个人呢，主啊，那个老兄那个约翰呢，他将来要怎么样？我老了，我手伸出来被人绑上带子带到我去我不想去的地方，那他呢？弟兄姐妹，神在你在我身上都有不同的带领，神在你在我身上的那个带领是最适合我们的，我们不要去跟人家比，我们就是专心的，我们的本分就是跟随主，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 这是昨天晚上在教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培灵的信息跟弟兄姐妹来讲，怎么样来跟从主，跟从主要付的那个代价。今天早晨我要跟弟兄姐妹从复活与拆船来跟弟兄姐妹继续的分享，从今天早上祷告开始，从我们的诗歌开始，我相信我们会发现复活这两个字就一直在重复。的确，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来纪念主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他付上了那死亡的代价。但是不要忘记，死对他来讲不是告一段落，主耶稣三天后是复活了，那个复死亡就不能够成为他的辖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那个死亡就不能够再成为耶稣的那一个捆绑。第一个，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复活，他就胜过了阴间的权势。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节那边的时候，好像就像在向死亡来夸胜，向死亡来嘲笑。他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不但是当时的摩大拉的玛利亚，或者是耶稣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他亲眼看见，还有耶稣的门徒，以及后来保罗他写怎么写？他说，在当时约有500个人，他们是亲眼看见那位复活的主。的确，这些人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成为今天你我相信我们这位复活主一个很重要的凭证。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他怎么说？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成为今天你我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耶稣基督复活了，问题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要做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他交代我们要做什么？耶稣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让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活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留意的？我们要怎么样来效法的？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24章46到47节那边，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我相信这两节圣经可以清楚地点明出我们要效法的事情的那个框架。耶稣他的受害跟耶稣的复活已经表明了耶稣他实现了旧约里面的那个预言，耶稣他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工作。那我们后面的人要做什么？我们后面的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一直到万邦。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完成的侍奉，不是吗？那我们要怎么样完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将今天早晨这复活的信息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来赐福你的道，愿这复活的信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带来改变。因为这复活的信息，主，那是带有了你自己的人力，主啊，就叫我们生活因着你的复活在我们里面就带出了生命的见证，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影响别人，也来认识为这位复活的主。在这个时候也将你的仆人恭敬地交在你手中，那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个字也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句也不说。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们看到在24章那边，向内用平安来鼓励门徒。主耶稣他复活之后，他用平安来鼓励他的学生，也是今天的你跟我。如果我们一起回想主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光景，我说啊，当时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那一段路上面，当时有一些所谓男生班的这些学生的表现，其实让人觉得很怎么样，叹气，不是吗？常常这些学生呢、还远不如那些女生班的那些妇女们。假如你去看路加福音24章，我们看见当时的妇女，他们是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这条路上面，他们是在怎么样，他们忠心的跟随，并且留在山上，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的那个受难，一直到主耶稣离世的那一刻，这是一种不离不弃的跟随。但是相比那些男生般的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怎么样？他们早就跑掉了，不是吗？他们逃的逃，散的散， 甚至彼得那个大弟子，他三次不认主。所以我常常在想，我说这些妇女啊，常常比那些耶稣的门徒更像主的门徒，不是吗？我们看见圣经其实是很幽默的，圣经就对这些妇女们似乎就给了他们一个完全的肯定。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理论上应该先向他的门徒显现，对吗？告诉他的门徒，你看我手上的钉痕，你看我肋旁的枪伤。可是不是的，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个显现的是谁？像那些妇女们。所以我们看见那些妇女们到空坟墓的时候，最先得知耶稣基督他复活的那个消息，特别的经历在他们身上发生。当他们在坟墓之前跟那些天使在里面对话的时候，天使就提醒了他们。我们看圣经上面就描述这些妇女们就怎么样，就想起，他们不但是想起，圣经上说他们就立即去告诉那些门徒。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些妇女们他们的信心，看见他们因着对主耶稣的忠心，他们就相信，他们就愿意来回应主的道。假如是你是我，假如我们都是扮演主耶稣的角色，我们看到在群我们所带的门徒，在我上十字架之前离的离跑的跑不认主，复活之后我们看到彼得跑到耶稣的空坟墓面前，他看到在坟墓里面的那个包着耶稣身体的原来的细麻布。圣经上怎么描写？圣经上说彼得他只是心里面觉得稀奇，约翰是心里相信哦。圣经上说约翰就信了，但是彼得还是不相信哦，他只是心里稀奇。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大弟子，你会怎么样？我们是觉得很失望，对吗？我带了带你三年半呢，你天天跟着我，最后你告诉我你心里相信只是稀奇而已，你会觉得很难过吗？不是吗？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回应我们的主耶稣。你去看四福音，主耶稣其实没有太责难他们，只有在马可福音那个地方责备这些所谓的不相信妇女所告诉他们的那些门徒，说他们心里刚硬之外，主耶稣没有其他的责难。因为对主耶稣来讲，他知道这群门徒他们心里面的惊慌害怕，他也知道这群门徒对他的那个所谓期待上面的落差。他们总希望这位耶稣弥赛亚的王是裂天而降的，是带领他们能够复兴以色列国的，不是吗？所以当主耶稣在这地上的最后那四十天跟他们讲天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神啊，你复兴，主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不完全，但是主耶稣却回应了说愿你们平安。你去看马可福音或者说这四卷书里面都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原来这个意思是讲到弥赛亚国度的平安，是跟讲到弥赛亚那个救赎是同样的意思，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所带来的那个平安，这个才是真平安。你去看圣经里面有关这个平安在新约出现了85次，每次都是讲到天上的那个平安，都是讲到我们人与神相合的那个平安，都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平安，这个平安都是讲到人与人和睦的平安，都是讲到那一个将尊贵荣耀平安加给你的那个平安。所以当主耶稣说愿你平安的时候，是主耶稣为所见的人他愿意把这平安的福赐给他家。因为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让人跟神可以和好，也人与人能够和好。我讲一个例子，耶稣的平安或者是愿你平安这个话带来多大的力量。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十多年前在台湾的立法院，就是这边所谓的国会了，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机场海关的官员被叫到国会去被质询，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通常在国会里面要去质询，大概都是这些所谓部长级的这些官员。为什么会被叫去？原来这个中间的这个海关的官员，他在机场，当时呢进到台湾，每一个人只可以带一条香烟。结果有一位先生跟他的三个朋友带了20条香烟，所以这个海关的官员呢，他说不行，你们三个人一个人最多带一条香烟，剩下的17条我可以给你，但是请你来缴税，你缴完税以后我给你。 那当然这几个人就心里面不甘了。那这位国会议员就掏出他的名片，就暗示他我是国会议员呢。可是这位海关的官员就是抵死不从，所以在那边折腾了三个小时之后，这个国会议员跟他的朋友只好悻悻然的离开。可是这位国会议员呢，他在国会里面他有质询的权，对吗？所以他就假公济私，就在国会里面就质询他的部长，就是财政部部长，同时把这个官员就叫来。这官员他能够说什么？他只能老老实实的把当天的事情呢从头说了一遍。可是你知道吗？他在说的时候，他的两条腿是打抖的、发抖的，嘴巴是在里面嘚嘚嘚嘚嘚颤抖的。当他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谁都不觉得应该会在那边出现的话。他说：“愿耶稣赐你平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第二天整个报纸的舆论大翻转，不但是谴责那个立法委员，谴责那个国会议员，支持这位海关的官员之外，这位国会议员被他同党的议员都指着鼻子骂。你身为国会议员，但是你所做的却违反了国会议员该有的这样的规则。后来这个国会议员公开的在电视面前五次的向这个官员道歉，带着鲜花到海关去向他赔罪。可是这个小官员呢，生气了，不见你。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耶稣的平安跟这个国会议员的咆哮却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耶稣所赐的平安是带有能力的。你不要以为当我们说愿你平安的时候是随口说说，那个是把上帝的那个天国的平安带给人。所以当我们说愿你平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神他会这样说，我们的主会这样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不是吗？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曾经有很流行这样几个字，叫 WWJD，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知道。 What would Jesus do？假如是耶稣，耶稣会怎么做？很多人把这样的东西做成一个手环，或者做成一个链子，就戴在身上，或戴挂在手上面。主耶稣他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当门徒四散的时候，当门徒逃避他的时候，当门徒背叛他的时候，我们当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经历那个所谓被遗弃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的回应是没有苦读。耶稣没有抱怨，耶稣看见那群妇人，看见那些门徒，反而用愿你们平安来回应。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的是闽南人啊，或者是说你们是从台湾来的。你们知道闽南人啊，或者是台湾人啊，他们见面打招呼，他们不会说你吃饱了没有，他们不会说你好吗，他们说平安，他们说平安。你知道平安小龙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完整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叫健康，出现过15次，这15次的健康通通是源自于小龙平安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愿你的身心灵平安，愿你的社会各层面都平安都健康。因为我们主耶稣他是平安的源头，他自己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个题目复活与拆团的时候，当被拆出去的人，他们是拥有耶稣因着复活所带出的那个平安，就格外的有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遭到那个所谓被人遗弃的苦恼吗？我们也会被人误会，不是吗？我们也会有所谓的众叛亲离吗？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些曾经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看见这一群曾经让我们所谓的不喜欢的人，看见那些事情是我们不喜欢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是否可以像耶稣一样 愿你们平安。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4:10那个地方，他怎么讲？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我们的耶和华所说的。弟兄姐妹，环境会改变，我们身边的人也会改变，但是耶和华给你给我的那个平安的约是不迁移的，是永不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愿意拿耶稣赐下的平安来面对我们所有的不愉快？是否我们愿意用愿你平安来回应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讲的信息是一个复活跟拆船的时候，当我们要被拆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有耶稣这样的帮助我们，这样的提醒我们，向内是我们内里面的，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祝福别人，将耶稣的平安带给别人。这是第一个事情我们要学的。第二个，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向上，你要成为被拆穿的人吗？我们看到耶稣当他复活之后，他在路加福音24那边，他是讲明圣经或者讲解圣经，开门徒的心窍。一个被拆穿的人，他是要除了用耶稣的平安，有小龙那样的一个身心灵的健康来预备外，他也要明白神的话。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他复活之后向门徒讲解圣经，那边讲到几度讲解圣经，45那个地方说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段时间是耶稣他复活之后在世上那40的时间。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特别？耶稣在世上还有40的时间，这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他没有在那40里面好像给门徒有一些新的教训，没有，他反而是几度在向门徒来讲解圣经。圣经上说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开窍的意思原来是把关闭的东西打开来，他特别这个字是描述说看见某种原来隐藏在里面的东西。其实圣经上面早写了耶稣会复活的话，圣经上面早写了跟耶稣有关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门徒他们没有明白，直到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窍，直到耶稣打开他们的心思，他们才明白。你看到那个在往以马忤寺上面的那两个门徒，他们是从小在会堂里面长大，所以圣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他们虽然跟着耶稣基督，他们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在过去的3年多里面在世上所行的事情，但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他们不明白，直到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窍。所以圣经不能够是，或者说不是单单靠理性就可以明白的。神的道是真理，我们读神的话虽然好像有些是隐藏的，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来明白。前几年有一位以色列的圣经学院的院长，他到台湾访问，他就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他有一些分享。这位博士叫做卓香博博士，卓香博博士他就讲，他说他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他从小生长在犹太人的家里面，他熟读旧约圣经，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他只是因为传统所以他熟读旧约圣经，他也不知道透过神的话来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圣经不是只为有学问的人而写的，弟兄姐妹，圣经是为所有的人而写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窍是否会被打开。你看45，他原来的意思是耶稣打开他们明白圣经的心窍。心窍是讲到我们的心思，心窍是讲我们理智，心窍是我们的思想。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的灵修是怎么样，我常常在提醒我自己，当我每一天灵修的时候，我是否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打开我今天要读你话的那个心窍。我们的心窍如果没有被打开，我们纵然是读了100遍，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不了解。打开心窍不是为了让我们熟读圣经，打开心窍是让我们明白圣经，打开心窍也不是让我们好像对圣经的知识增加了很多，不， 打开新教室，让我们跟神有一个生命之间的那个关系，让我们能够操练顺服的功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些事情跟你有关吗？跟我有关吗？若是我们不顺服，弟兄姐妹，神的话还是在那个地方，跟你完全没有关系。顺服是改变我们的生命，顺服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吗？只有我们被打开的心窍，我们才明白我们神他的心意是如何。我们看到27节跟44跟到47节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耶稣把圣经中凡指着他的话都向门徒在那边讲解。耶稣在那边讲说，凡指着他的话是讲到全本圣经，我们的圣经其实通通是指向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的主在这本圣经里面是核心。那边凡指着他的话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这边讲到说耶稣强调的是全本的圣经，凡指着他的话。当我们说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是 back to the Bible， 是回归到神的话，而且是全本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读，我只是读那些我喜欢的吗？我只是读那些上帝赐福我的话吗？我只是读那些所谓上帝应许我的话吗？但是我们对神的那个主权我们就常常忽略掉，我们对所谓对神对我们的要求的经文我们就常常视而不见，这不是整本圣经。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整本圣经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我们要顺服上帝的主权，而不是追求圣经的知识。我们再看46、47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边是主耶稣的第二个强调，刚才讲说第一个强调是 back to the Bible， 第二个强调是回到基础，是 back to the basic。 耶稣要当时的门徒，也就是今天的你跟我，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不是只讲慈爱，神爱我们千真万确，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你看到施洗约翰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就来到约翰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今天听到有人跟我们说我们有罪，谁都不喜欢听，不是吗？我们常常就避而不谈。假如我们避而不谈，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只有一半。我们是全本圣经呢，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基础，这两个都很重要。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忘记上帝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悔改跟赦罪里面就包括了公义跟上帝的慈爱。被差遣的人，当我们去乌东堂里的时候，我们只说耶稣爱你吗？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是否只讲一半。被差遣的人将神的话要讲得清楚准确跟明白。你看以赛亚书42章那边怎么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什么叫公理？就是公义的意思，他要将公义传到万邦。我们不能忽略掉上帝的公义，我们不但要讲神的爱，我们也要讲神的公义，这是基础。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撒旦对圣经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撒旦可以断章取义的拿圣经中的一段来试探耶稣。你觉得撒旦不会断章取义的拿一段圣经来糊弄我们吗？一样的，上帝也撒旦也会。可是主耶稣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也是用神的话来回应。他怎么说？经上又记得说，我常常觉得这个又字很高端，表示你会的我都会，你不会的我也会， 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撒旦所带来的试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神，来回应他？我们看到，当撒旦面对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的时候，魔鬼就离开了耶稣。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忽悠他，要成为一个被主差遣的人，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预备，不只上工厂之前要预备，我们在工厂当中，我们更要坚守坚持神的话，因为我们天天面对的是属灵的战争，天天要用神的话来辨别，来顺服。我们教会这几年呢，在日本开始大力的拓展，其实我们的策略就是用把握时机里面的那个方式，用外派牧者加上所谓的一般宣教到日本去成为拓荒宣教。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先到日本接触日本的教会，再从日本的教会他们的下一代，其实他们下一代就是所谓的日本华人教会的下一代，就是日本人了，再去接触他们。坦白说，到日本宣教的投资报酬率是非常非常的低，假如你要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讲一件事情，我认识一对从新西兰到日本宣教的宣教士 OMF 的宣教士，他还是日裔哦，就是说他就是个日本人啊，他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娶了我们一个中国人，他带着太太到日本，你知道吗？第一年他就每个礼拜天在教会做礼拜，就像坐在那个地方的做礼拜，人家根本不让他服侍。到了第二年，人家对他稍微有一点认识，好好好，来让你参与小组，你明白我意思吗？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保守。我还认识另外一位宣教士，到日本两年一篇信息都没有讲过，他说我憋都快憋死了。有一天华人教会知道他，就请他去，他说我终于释放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日本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说你 CMI 你还要去日本吗？你不自寻烦恼吗？但是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出中国的意向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义无反顾。感谢神，这些年来慢慢有一些机构，慢慢有一些神学院，慢慢有一些单位，他们了解哦，谢麦你们愿意在日本开拓的时候，他说我们一起来合作好不好。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侍奉的角色，我常常很紧张，因为这些人跟你联系的时候，希望有配搭机会的时候，常常快到让我措手不及，我回应慢了，你很生气哈，我回应快了，我会不会做一些错的抉择？我要是不回应，人家会认为我们很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姐妹，当在那样的光景之下，这些年这十几年，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就一直操练一个功课，神啊，求你给我们分辨诸灵的恩赐。只有在那个当下，按着上帝的话，因着神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带出来平安与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查验，也不但查验我们自己，也查验对方，不是说对方有错，而是说是否这是出于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在地上最后的40天里面，他只做一件事情，圣经上说他就开门徒的心窍，可以明白圣经。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要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明白圣经的心窍被打开了吗？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你也包括我，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真的来认真的思考，我们明白圣经的心窍被打开了吗？我们若是没有，不会说来不及的，我们在神面前就有好好的祷告，我们每天的灵修里面，神啊，你帮助我，让我明白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的话。刚才讲一个被差的门徒，我们看见主耶稣所帮助他们的是向内把耶稣的平安带出去，向上对神的话要明白。第三，我们看到一个被差的是主耶稣将权柄赐给他们， 在复活之后，耶稣不但用平安来鼓励门徒，帮助他们用一个健康的态度来面对未来的差传事工，耶稣也打开门徒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操练顺服的功课。最后耶稣我们看到他赐权柄给门徒，让他们的向外差传是这个天国的福音可以一直到地极。我自己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特别将新约里面有五处跟大使命有关的经文我做一个整理，因为不然发现在这五处的经文里面，好像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所谓的 mission statement， 一个所谓的使命宣言。你把这使命宣言拆开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受差的模式是在这里面，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受差的模式是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是受差的模式。受差的对象呢是你们，也就是今天的你跟我。然后受差的地点呢是往普天下去，直传到万邦，是直到地极。然后受差的时间呢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受差的内容是凡主所吩咐的，还有受差的目标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你就是做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做到什么时候，谁去做，就是几个 W 加上一个 H， 不是吗？但是主耶稣只是这样讲吗？不，主耶稣的心思是非常缜密的。他除了那个使命宣言之外，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有一些所谓的配套措施，是权柄，是圣灵与能力，是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主耶稣也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也在那边除了配套措施，这三样东西赐他们权柄，也让他们有圣灵跟能力，也赐他们平安之外，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怎么样，也给他们三件事情是主耶稣亲自跟他们一起做。耶稣太认识他们了，耶稣知道他的门徒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所以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告诉他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告诉他说，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他们，正是所传的道。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就进他们与他们同行。主耶稣不但是把使命宣言告诉他们，主耶稣不但是把配套措施告诉他们，预备给他们，主耶稣也亲自同在、同工跟同行。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上过把握时机的课，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还记得这幅图画，对吗？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他第二次来什么不一样？他耶稣的第一次来是用劝化人性的方式来彰显，但他第二次来就是以权力的形式要来彰显。但是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是一个过渡期，在这过渡期里面，就是要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来做见证，不是吗？在把握时机里面，我相信弟兄姐妹很能够很熟悉记得这句话。另外一个说法，在这段过渡期里面，就是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里面给抢夺回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抢夺回来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撒旦他的地盘上面去插上耶和华的旌旗的时候，你觉得撒旦会坐以待毙吗？不会的，他一定想办法在那边挣扎。所以温德博士说，这是一场国度的反击战，记得吗？所以只有耶稣的复活才可以帮助那些被拆出去的使者，带着耶稣的权柄，带着耶稣所给的能力平安，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我们到乌东塔尼在那边两个礼拜的侍奉，你觉得那只是一个汉语教学吗？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强烈的属灵征战。 当我们拆出去的同工，我们是否有让他们有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他们身上？我们是否有耶稣的那个所赐给他们的权柄，那个能力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要为我们的同工在前方在那边打仗的，我们在后面，我们是用怎么用祷告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烈的属灵征战，不只是到乌都塔利，到其他地方任何短宣，即便今天在澳大利亚的短宣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是要将人从那撒旦的权势里面抢夺过来。你不要以为说在泰国的那些人，他们人都很好，你一呼召他们全部举手，那是他们的文化。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那种福音的种子是否在他的心里面就埋下去了呢？有一天他们就会回头过来。我们只是做撒种的工作，不是吗？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20多年前，我的神学院老师，他在我们教会短宣队集训的时候，我就请他来，他就分享他在宣教工厂的属灵的战争。他说他第一次到工厂要被交代任务，要去除偶像。他说哇，对他来讲第一次，从来没有经过，所以他去按门铃。他说他按那个门铃啊，就好像那个电啊，就从他手指头上传传传传出来，然后全身发麻，头发都直起来，就像这个样子。这卡通片上面的猫捉老鼠，结果猫一按，哇，那个结果。当然这不是漏电，是害怕。但是当一想到其实神已经把那权柄赐给他，他一想到主耶稣已经把那平安赐给他的时候，他就不害怕。去年年底12月，我到柬埔寨工厂跟我们宣教士一起配搭，结果临时就被要求去出偶像。20多年前我老是出偶像，现在轮到我。出偶像对象是谁呢？是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的家长啊，他在庙里面当所谓的像祭司一样的那样的一个服侍啊，已经几十年，偏偏他的儿子是个牧师，他的这个牧师儿子为他的爸爸祷告了20年，他的爸爸终于回转，愿意来接受这位复活的主。接受复活的主可以啊，这是第一段落。第二段落要出偶像，哇，这下麻烦了，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跟这个所谓的家里面的这个偶像几十年了，有感情，你知道吗？要他自己去除很难，要他这个儿子去除也很难，他不愿意伤害到父子之间的感情。哦，今天从外面来了一个牧师，刚好就是你。哎呀，我坐在车子里面，我就听到我们同工在那七十数，我就知道他们在找我了。哎呀，我心里想大概躲不掉，我就想到我老师的那个刚才的那个例子，我就知道我是否头皮要开始发麻。可是因为我第一次出偶像，哎，可是我看到他们后来话题就没有再继续了，所以我心里想，哎呀，神啊，感谢神，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的害怕，你体恤我，好就免了哈，好像放我一马。可车子就走，突然就钻到一个小巷子里面去，然后就停在刚才的这个牧师父亲的家里面门口。他们说：“只有你是牧师啊，不找你找谁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一些相关的经文，我也想到一些相关的程序，我也想到同工的配搭，我也想到我过去我老师他整个处理的那个画面，就像照片一张一张的就在我脑袋中闪过。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这些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已经给了我们什么，不是我们单独去面对。除了神已经给我们权柄之外，神也给我们平安之外，我们的主也是与我们同工同行同在的主，我们不需要害怕，不是我们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偶像，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帮助我们，他跟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挑战，不是吗？ 我们的主是常胜将军啊，你不要忘记啊，他没有失败的。所以我们跟着这位主，我们怕吗？我们不需要害怕。有一节经文我很喜欢，这是大卫跟歌利亚的一个对话。他说什么？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这位带着以色列军队的神可以成为我们的，赐给我们权柄、能力跟平安。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24章和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观察，我们并学习，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在差派他的门徒到地极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看见耶稣用平安来鼓励这些被差的，我们看见耶稣也用他的话，用圣经来帮助这些被差的人能够明白神的话，是全本圣经。我们也看到主耶稣透过他要差出去的这些门徒们，给他们权柄、能力跟平安。我相信今天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一样的需要这方面的操练，盼望圣经上面所写的一样的是在你我的生命中活出来。不要忘记路加福音24章46-47节，我们看中文是两节圣经，对吗？你看原文是一节圣经。主耶稣的救赎是前面一半，后面一半呢是要我们出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我们赦罪了啊，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涂抹了，我们罪得赦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团契的美好，我们跟同工在一起好得很。不，那只是上帝心意的一半，还有后面一半是要出去。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得胜。求神帮助我们走出这个舒适圈，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短宣，参与中宣，参与长宣。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将他的呼召、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来显明。自己祷告的时候，愿神赐福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是一个宣教的常胜军，不只是我们华语堂，也包括我们粤语堂跟我们英语堂。我们只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早晨你透过这段话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侍奉的岗位上面来回应你自己的呼召，来回应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啊，求你自己赐福，这是一所你自己所喜悦的教会，求你自己来纪念。愿这教会沿着出去，沿着宣教，满足你的心，你就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